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23章，《使徒行传》23章，记载了一些事件，也记载很多的人。那我今天读完两遍以后呢，我想有一点点的交通，一点点的分享，就是拿保罗跟其他所有的人，好像蛮凸显的一个事。保罗他有两方面的特质，因为这边好像记载保罗的事情不多，都是跟别人有关，跟保罗有关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他说了两句话，遭遇了一件事。这个遭遇了一件事，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他说哪两句话呢？第一句话是说，他是凭着他在神面前，他是凭着良心的，他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他说这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第二句话说什么呢？他是为着死人复活的事，啊，是这样的吗？那么他遇到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就是神站在他旁边跟他讲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是说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保罗的时候，很真实的，就是说第一个，保罗敢讲他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今天我们能不能讲这样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安，我们真是凭着良心在里面做事。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大祭司要打他，意思就是那你凭良心了，我们就不凭良心了吗？老子打你，他变成这样啊、哦。这也是我的一种猜测。今天就好像人家踩到我的痛处了，是不是这样？叫恼羞成怒哈，所以怎么样呢？就变成这样。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亏欠。圣经里面保罗常常自己这样讲：我是存着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这个凭着良心，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这样的讲，到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哎，还是到底是怎么样？他一直在强调一点，在他的行事为人侍奉里面，他意思就是说，我不作假，我也没有违背什么，我也不跟你们暗箱作业什么，我就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给我一个蛮深的感触。我们真的敢不敢跟你讲，我是凭着良心做事，意思就是我在可以神可以检查我的内心，我的动机，我的存心，我的一切，我嘴巴怎么说，我心就是这么纯，他变成这样。这是我看到的保罗。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保罗他要做见证，我是看到就是怎么讲，就保罗他在百姓的面前做见证，好像能够很透彻的做见证，讲百姓们在那边听，是吧？他讲到啊，这个我们看到22章的时候，到了23章的是怎么样呢？这个他似乎是跟百夫长有要求，怎么样呢？他要保罗要去跟这些公会的人来讲。我这边突然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百姓有的时候还愿意听听保罗在讲什么，这一些祭司长、文士、这一些撒都该、法利赛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根本不要听保罗讲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存定了，已经判定保罗是什么了。就说当一个人有权的时候，他以为他就能够决定很多的事。关于别人要讲什么东西，他听都不想听。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这是什么叫？比如我们这是什么叫官僚？官僚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决定要怎么做，你老百姓，你，然后今天用作在基督教界里面是，我是有在基督教界有地位的人，管你们信徒你们要讲什么？我对这件事已经有我的看法了，才变成这样。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保罗在他们中间到最后只能够淡淡的用一种，我不晓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存心要引起他们的纠纷。保罗说我凭着良心行事为人， 保罗到底是为了让自己脱困呢，他还是要讲明一个事实，就是今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只是我盼望死人复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要来兴师问罪吗？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见证，我把他这个这一位复活的主吩咐我要把这样的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去，你们就因为这个复活的耶稣对我的吩咐，我照了这位复活的耶稣去做了一些事情，你们今天就这样对待我吗？好像隐隐约约的，保罗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向这一些当时有权有地位的人，在犹太教当中有权有地位的人，以这样的方式来跟他们见证嘛。所以说我在想，向有些人做见证有没有用是一件事情，但是保罗要不要说又是一件事情。第二，我这边要分享什么呢？我今天为什么突然发现说，发现啊，体会啊，这个犹太教犹太人的这一套东西怎么运作的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什么呢？一个部分叫法利赛人当中的文士，他们掌握着对律法的解释权。还有一批人什么呢？还有一批人叫撒都盖人，撒都盖人是掌握着公会，掌握着犹太人的这个权的，一个是掌握了权，一个是掌握了什么？一个掌握了对律法的解释，这两个东西是在那边运作犹太教非常重要的两个支柱。今天我发现也是这样，假如用我今天的眼睛来看，今天的基督教有什么东西在主宰着整个基督教的运作呢？一个就是权力，掌握着一个权力的运作，另外什么？另外就是掌握着对圣经解释的一种的这个权威。这两个东西怎么？这两个东西到最后运作到最后怎么？可以让犹太教犹太人把这位神摆在一边，就那个焦点模糊了。怎么样让基督教运作呢？一定要有这样一套的东西，对不对？没有这套东西怎么办呢？没有这套东西你怎么能够运作得开呢？另外一个就，那既然运作，那要根据什么运作呢？要根据经典呢？要根据律法啊？要根据圣经啊？那么说一下，把圣经一套解释，用今天这样的话，凡是在基督教里面运作到最后跟神无关的，那么怎么样呢？到最后的下场，到最后的光景，就会像当年神的百姓犹太人，他们只剩下了犹太教。我在看所有这一些今天二三章记载的，我发现所有的人跟上帝无关，只有保罗跟神有关，有没有？因为神站在他旁边跟他讲说，保罗，保罗，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将怎么样到罗马去？就好像只有保罗跟神有关，其他的这些大祭司啊、长老啊，或者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或者这个千夫长啊、百夫长啊，我慢慢去看，在整个世界的里面就是这样一个运作，只有保罗是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里面，而其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怎么样，就在整个世界的运作的里面，他们要用他们的地位诠释某一种的解释，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定保罗的罪，要置他于死地。而这个千夫长呢，这个千夫长是因为他好不容易才去买了个这个罗马的这个名籍，结果一听到说保罗是个罗马人，也没有犯什么罪，也没有经过审判局来讲，他要不要保护这个保罗呢？保护保罗是成为他以后这个千夫长做得成做不成的一种相当有利害关系的，所以他必须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这是我们很能够体会的。那么另外怎么样呢？保罗的外甥听到了人家要害这个他的舅舅，举来讲以后怎么样，他会去告诉保罗，这也是人性人情里面的一种必然。我最想不通的是，那四十个人下定决心不杀保罗，不吃不喝。我比较想不通的是，这个人怎么样？这四十个人怎么样呢？是谁怂恿他们呢？还是他们自动自发？不杀保罗，不吃不喝。那么现在保罗这样走了，四十个人都要吃喝，吃不吃喝不喝，他们都饿死吗？圣经里没有记载，因为这可能不重要了，对不对？ 但是我想不通的人呢，其他人在我头脑里都想得通，但这40个人不吃不喝呢，我有点想不通。但是呢，我回过头来想想，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有没有那些被人家怂恿的人，做打手的，或者做什么的，对不对？有些是自动自发的，为着什么东西的？所以我最近我也不是发明了，我就很可能已经有人讲过，我只是没有听到。我只说今天有一种叫什么呢？今天有一种叫宗教意识形态。你看上次在哪？挪威还在哪里？一个人杀死了那么多人，人家在一个这个退休会或者一个什么营会，而且他们算是一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地方，对不对？居然有什么呢？居然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极右派，他们叫做极右派。以后慢慢才想到什么十字军东征啊，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一种什么叫宗教意识形态。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慢慢跟什么呢？跟这些伊斯兰教的圣战组织者他们有雷同，因为他们都是原教旨主义者。怎么样呢？愿意就是不吃不喝，对不对？他们难道不怕说杀了保罗，这个不被这个罗马巡抚，不被这些罗马政府来制裁他们吗？他们要做这样的决定是也有很大的牺牲，有没有？他们这四十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慢慢看，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也有许许多多所谓的狂热分子，只要一个所谓的宗教意识形态，所谓的一个神学观点不一样，会跟人家吵闹到一个地步，真是也不能说。昨天我在分享说，假如今天国家社会是允许宗教是有治外法权，而且宗教有一种组织可以来对待人，他有审判权，他有执行权的话，我不晓得会不会天主教的一段裁判所会重新在基督教界里面也开始有这样的东西，判定他是异教的时候，判定他是这个异端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做法？跟他隔绝、对立、致死了，在一群人当中，什么就把他致死了，就变成这样。我真的我不晓得，我在这边就发现说，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今天看到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3章里面的，除了保罗的经历我们比较少有以外，其他这些人我们或多或少都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以为我们聪明，我们处理事情用权谋、用地位啊，是不是？用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像千夫长，都是想到自己的官位、益处，是不是啊？在里面处理很多事情。但今天有没有像保罗这么的笃定？他跑到一群要致死他人中间，他居然观察力还是这么的，就头脑是那么的清晰。我们今天遇到一件事情是小事看着大事，大事是要命，对不对？一件小事就手抖脚抖，讲话都不晓得怎么办，就糊里糊涂了。但是保罗怎么样？一个内心深处真的有神同在人怎么样？他很清楚，而且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不晓得神为什么要这个来跟他讲这个话。原谅我，我稍微猜测一下。这个我要在这边讲的是，这个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稍微思想一下，原谅我，大家不要把我的分享当成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读，好好去思想。我说保罗跟我们一样，他用一个聪明智慧解除了当时的他的一个危机，或者因为他用这样的方法，神给他一个更大的保障，让他你不要搞小聪明了，是不是？我给你我的话向他显现，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将来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呢？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有过什么样的经验呢？我有经验，就有的时候我想要用我一些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处理一些事情， 有的时候就忘记神在我生命里面给我的应许跟我的一些的保障。举例讲，当山上他们通知我，那时候还在咏叹，过这个礼拜要去咏叹，那时候在咏叹，有的时候王老师你这段时间不能下山，因为我们听说有人在路上要短打你。那么重庆跟人家约好要下山一起去布道什么，那也不能够通知人家，那怎么办呢？你要不要下去呢？当然要下去嘛。那下去怎么办呢？下去他们那个时候在我们礼拜堂上面那边有泰国军人在那地方有扎点，好好看着我们礼拜堂，金金说话看得很清楚的。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下山，怎么样下山，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在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泰国人跟人家联络起来，才会把我要走不走，怎么走，走哪一个方向，对不对？才会跟人家说得清楚了。那天晚上睡觉，第二天下定决心下山。那天晚上翻来覆去说我要怎么办，也有点这个像这种小聪明一样。我说这样好了，我明天早上早早起来，开了车就出去。带个孩子开着车就出去，然后怎么样，哎，上面看见了，王老师出去了，然后怎么样，马上又到外面去拿点柴就回来，对不对？然后放下去了，再出去，再回来，再出去，再回来。他们说他今天可能是拿柴，等到第四节哗去我就下去了。我头脑里这样的想，我就想好了，神怜悯我。神怎么怜悯我呢？我们到永泰那么多年，永泰从来没有大雾。第二天早上起来大雾，我看不到那个这个山头上面这个泰国老兵，我还不放心，我就走上去看，他也看不见我这个。神说你小聪明，你去吧。这个我千真万确碰到，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联想。可能保罗比我属灵啊，可能保罗怎么样？但是我想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用些什么东西，自己想要去怎么样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更深的把握，就是神做的，这个不得了。从那个以后，听到人家这样那样要杀你要干什么，就知道说我在神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危险困难，或者有的时候一些艰苦等等事情，我们常常会想要为我们自己的方法聪明能够有个什么，但是神为了爱我们，他会给我们一个更深的把握。今天在这个地方，神给保罗一个更深的把握，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就发现说，保罗能够做什么？他的外甥跟他讲了40个埋伏，他只能说，那你去跟千夫长讲，他也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他以后慢慢更加的笃定。就是怜悯，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用我们的聪明来解决问题。神也没有说保罗你不要这样做，没有嘛。神有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对依靠我们自己办法来解决问题更深的保障，就是让它成为我们的应许的保护。这是我在想说，保罗在那个地方，不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人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不用我们的聪明办法来解决我们眼前碰到的难处呢？我们有没有读到这段圣经以后，我们想到说，神爱我们，神会真的不管借助他的话，不管借助一个什么样环境里面兴起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心里面体会到了说，其实神他能够做的比我们做的更保险。好让我们慢慢在不是遇到困难马上就想到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把握，主他已经为我安排一切，时间到了要走了就走了，不走也没有人能够拿我怎么样，心随时预备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会惊慌，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失去平安，在这种情况之下里面有个更深的安息，因为主给了保罗这样的一种应许。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今天这段23章圣经读完以后，只有保罗跟上帝有关，其他的人所有一切的东西，有的是正面的，这个侄儿听到人家害舅舅，这个会急，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两派人意识形态不一样，会闹，是不是啊？本来是要针对保罗的，后来变成维护自己的神主牌，结果就搞到这个好，反正模糊焦点了。我慢慢看， 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情况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像那些狂热分子40个人要埋伏，不杀掉保罗，不是说你杀掉保罗干嘛？他碍着你什么了？要夺他的命？又是这个以色列人，又是犹太人，犹太人不是有10诫吗？不准杀人吗？对吧？他为了维护律法，他要去违反律法来维护他的律法，这不是很矛盾吗？今天我们说维护真理，结果我们维护真理的方法根本不是真理，这个因为是这样子的嘛。所以我慢慢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说，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会像保罗以外其他的人行事的方法、心态、做事各方面。但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选项，我们真的愿不愿意像保罗，真的相信神不偏待人，我们愿意在这一生的道路上面，只要我们真的不违背我们的良心，行事为人凭着良心，意思就是说顺着神在我们心灵里面真实的感动，我们没有坏心，我们就是这样，到了时候怎么样呢？到了时候神会给我们更深的保障，从他那里来的，不管用什么方式。这里是叶谦跟他说话，有的时候可能神用圣经里面古人的一个遭遇给我们有一种什么体会，另外一个神兴起一个环境让我们真是看见神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是的，其实这些事情那么点点滴滴的记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每次读完记在圣经里面试试，我就在看我到底是哪一类的人，跟你没有关，真的可怜，我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有的时候像侄儿，有的时候像那个40个狂热分子，有的时候有点地位权力，就像那些撒都盖人，有的时候对你自己的话语有点执着领受，可能又像文士法利赛人，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巴不得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孩子的祷告乃是，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都像保罗一样，是跟你有关的人。我们里面所存、所做、所想的，你可以替我们背书，而且在我们自己不能面对的环境的里面，你成为我们真实的保障。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日子，听你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